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一年一度的 G20 峰会呢，这个周末马上就要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举行了。那20大工业国家的领袖将齐聚一堂，来商讨各项国际的重大问题和解决之道。不过呢，中共方面却宣布了习近平将缺席这次峰会，改由李强来代理出席。那习近平缺席会议啊，不是新鲜事，但是呢，这可是他从2012年上任以来第一次缺席 G20 峰会，那这就很不一般了。毕竟呢，习近平一直在营造呢，他带领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可以跟世界各国来比肩。所以他过去啊，年年参加 G20， 那大力宣传他的大国领袖形象，来凸显他可以跟美国总统并驾齐驱的领导世界。虽然这两年中国经济受到重挫，但是习啊最近反复的强调，他要加强改革开放，要开放市场，吸引外资进入。那按理说，他更应该出席 G20， 去跟各国的领导人来当面推销中国市场，拉拢外国来投资，对不对？不过呢，他却反其道而行，嘴上说开放，那心里呢却筑起了封闭的小堡垒，不跟各国为伍。那为什么习主席这么任性，不愿参加 G20 呢？原因啊，还真的不少呢。首先 ，G20 的成员是以 G7 为基础，而中共目前正在跟 G7 这些大国进行新冷战，还在南海、台海和东海和中印边境等等地区呢，跟各国搞起了冲突矛盾。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如果出席 G20， 在他的眼里啊，等于是羊入虎口。那与其到印度让各国敌手来围剿炮轰，那不如呢保持战略定力，在家睡觉避风头。那其次呢，中国经济这两年是快速的崩跌，那不但人口红利消失了，失业暴增了，生产下降了，还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困境。那再加上房市与金融机构不断的出现债务暴雷，那中国随时可能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那这一切经济的困局呢，不但会让中共没有足够的诱因来向各国领袖来炫耀推销中国市场，反而还会让习主席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所以干脆不出门了，让李强代打，去尴尬的陪笑脸。再来，习近平从20大以来就在国内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还天天忙着提出各种论述来为国内的洪水、为国际的和平指明方向。那这种心态就是典型的天朝皇帝心态，只能我指挥别人，不能别人来指挥我。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年5月，习近平在西安，也就是古代的长安呢，搞了个大唐迎宾式来招待中亚5个小国，那其实已经透露出他的皇帝梦。而皇帝能够轻易的出国访问吗？应该是各国前来朝贡，对不对？除非啊，像南非金砖峰会那样是有特殊的礼遇，还有特殊的战略目的，否则呢，应该是各国到北京去朝见皇上，那这应该就是习的思路之一了。还有这次主办峰会的东道主是印度，而印度跟中共啊，一直为了边境问题冲突不断，那最近又为了中共公布的新地图而闹得不可开交。而印度主办这次 G20 呢，就是为了彰显印度啊也是新兴的大国。那如果习近平到印度去出席，不就等于是帮印度圆了大国梦，变成印度最佳的宣传吉祥物了吗？因此呢，习近平派李强代打，也等于是一次无声的外交抵制。不过啊，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中共党内的政局不稳，矛盾非常严重。那习近平担心前脚刚踏出了中国，那后脚就被人发动政变，夺了权位。毕竟啊，过去华国锋和赵紫阳呢，都是在出国访问之后被夺权，那习近平当然会有顾虑了。而且刚刚传出了最新消息，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被一群中共大佬们斥责挑战，让他非常的不高兴。那当然呢，也就让他更担心了，国内的权位有危机，随时可能会有人要抢夺他的一尊宝座。这怎么回事呢？习不是大权在握了吗？那胡锦涛不是在20大被架出场消失了吗？那江泽民不是挂了吗？怎么还有人敢挑战习近平呢？没错，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20大以后中共党内斗争啊没有结束，反而是更加的激烈。那习近平的权位呢其实是悬空的。 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写了篇文章，说有党内的人士跟他透露，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虽然江泽民和胡锦涛缺席了，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因此而好过，因为呢，有一批党内大佬向他公开发难，批评他搞垮了中国经济，不但地产业暴雷，青年失业问题严重，还把火箭军搞得鸡飞狗跳，就连前外交部长秦刚也被莫名其妙的消失了。那这些举措不但让海内外看笑话，而且呢，如果继续这样的政治动荡、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那很可能会让共产党失去群众的支持，会对中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大佬们警告习近平不能再乱下去了。那消息人士还透露说，这批大佬啊，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就先开了会了，然后呢，再派几个代表去跟习开会，传达大佬们的警告。而这批大佬的头儿是谁呢？就是江派的二当家，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别看曾庆红已经84岁了，他在江泽民当政时代啊，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直到现在啊，中共党内、军方和特务体系都还有很多他可以影响到的人马。好，那习近平被大佬们围剿之后，他怎么样呢？有没有偷偷掉眼泪呢？日经报道说啊，习近平对这些批评非常不以为然，他把矛头指向了前三代的领导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认为呢，现在中国这些内忧外患呢，全都是前三代留下来的烂摊子，只是刚好在他手上爆雷了。那据消息人士透露说，习近平私下跟他的亲信们抱怨说啊，过去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过去10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罪责在我吗？好，我们必须说句公道话，习近平现在遭遇的问题和困境呢，确实很多啊，都跟前朝大佬的遗产有关。但是习近平自己也创造了很多问题和困境，特别是他一意孤行的冒险造境，以及自负自满的错误决策，结果呢，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是加重恶化了既有的问题。比方说窃取外国知识产权，不认真搞科技研发等等。不过呢，我知道您一定想问一个关键问题了，就是啊，这个报道的爆料是真的吗？可信吗？那我先说个结论了，我们无法查证爆料的真实性，很可能呢是真假交杂，但是呢不是完全虚构的。因为啊，中共党内的反习派，特别是曾庆红派系的人马，长期以来呢最擅长放话给日本和英美的媒体，让他们传发那些啊不利于习近平的负面消息，目的呢是在国外打舆论战，攻击习近平，同时也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拿来对习进行政治施压。但是啊，这些被放话的外媒呢，都是业界赫赫有名的大媒体，那他们会不加查证就照单全收的报道当人家的传声筒吗？当然不会了。那这些媒体啊，肯定也是有经过某种程度的求证，发现呢有一部分事实确实是可信的，但是其他部分实在无法查核了。但是呢，他们选择相信这些爆料人的说辞，然后才刊登的。因此呢，我认为日经亚洲的这篇文章啊，内容不是空穴来风，只是呢可能不是事实的全部。而且我们前阵子讲过，我们通过熟悉中南海的特殊权威渠道得知了，习近平最近啊很害怕出门，因为担心他自己会像推背图和铁板图那些预言啊说的那样，被人兵变或者暗杀。而且呢，这个权威渠道还透露啊，习近平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曾经当场对着大佬们发飙，说我知道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之类的气话。那我们要强调，这消息啊是非常可信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习近平很清楚党内对他很不满，也知道一直啊有人想要谋害他，想搞政变，想夺权。因此呢，从日经亚洲的报道和我们拿到的特殊爆料啊，其实呢是有相当程度的吻合，对不对？那习近平被大佬围剿炮轰了，他非常的不满，所以发了皇帝脾气，抱怨大家只会怪他、怨他，还想干掉他。没有人呢能够真心的体会他天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压力，天天呢为世界指明方向的苦心。那说到这里啊，我们都忍不住要向习主席递上一盒纸巾了。 我们懂的，主席。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日经的报道里头可能有一些无法查证的东西，虚实不明。但是呢，整体来看呢，从这次的日经报道、权威渠道的爆料，以及习近平不出席 G20， 还有上次在南非金砖论坛临时缺席演讲，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中共党内确实斗争非常火热，不但有遍布全球的舆论战、认知战，还有刺客暗杀的肉搏战。那这一切都表明了习近平的政权非常不稳定，他的容易啊是悬空的，那很多人觊觎着呢。那习的身心状况啊恐怕都很不稳定，所以呢才会公开的骂大佬们，希望他被暗杀，沉不住气。第二，中共党内各派系的大佬们对习近平非常不满。那虽然江泽民挂了，胡锦涛消失了，但是他们的亲信和子弟兵呢并不打算退隐江湖，相反的，他们被习近平的政治清洗和反贪腐斗争逼得必须跟他斗争到底，生死相搏。那只要习在位一天，那中共的内部矛盾就会延烧一天。第三，这些反习的大佬们虽然口口声声批评习近平搞砸了国家经济，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动荡，但是他们的骨子里头并不是要追求政治改革或者制度革命，而是要维护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这样呢才能够继续的维护这些权贵家族的特权和利益。所以他们说再这样下去的话，党可能会失去公众支持，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好，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国内外很多人对习近平的执政非常的不满，那党内呢也有人想挑战他，希望取而代之，但是这些挑战者都还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思路，他们不是真的想为中国开创新局面，只是呢想维稳政权，维护利益。但是接下来这场中共的宫廷斗争势必还会如火如荼的交锋交火，我们一起等着看。好，我们来看个健康资讯。现在的工业社会，环境污染加上生活紧张，那很多人出现了呼吸道过敏和皮肤过敏的相关疾病。那传统的含义认为这些病变其实都跟肺部异常有关，像鼻炎、哮喘、肺病等等呢，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韩国的扁康含医院院长徐孝熙结合他50多年的行医和研究经验，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清除肺部的积热，让肺部恢复健康，而鼻炎、哮喘和肺病呢就会随之康复，而皮肤过敏和异位性皮肤炎也会渐渐的改善。那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扁康丸的海外官网去了解，网址是 piancom.us。 那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可以免费的咨询，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而且呢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好，那接下来我想回答一些朋友的提问我们也好久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最近节目更新减少了呢？那这一点真是非常抱歉，因为最近比较忙，也固定的参加新唐人电视台的新节目，叫做新闻五人行，所以时间上就非常的紧张。那有些时候因为工作、开会、出差等等呢，就会耽误到节目的制作，那这一点呢还请大家海涵见谅了。第二个问题，我被 YouTube 取消了3次订阅，现在已经是第4次订阅了。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坚定支持，非常的感谢你。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过去2-3年来我们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我们频道被中共和 YouTube 关爱有加，所以呢不但完全没办法赚钱过活，那订户跟点击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不管这条路怎么难我们还是会坚持努力的做下去，来说真话讲真相，也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支持我们。第三个问题，节目叫做世界的十字路口，为什么老是谈中共呢？好问题，我们几年前也回答过，因为我发现全世界最大的共同挑战、危机和难题呢，不是气候变迁，是中国共产党。那现在用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因为我以前跑新闻就发现，世界各个领域背后的矛盾和冲突，往往都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舞动。那很多国际大媒体以前也都被中共收买了，不敢说出真相。 所以呢，我们才选择做自媒体来分享我观察到的世界。加上中共人一举一动都牵扯了两岸安全、东亚安全，甚至是全球安全，所以呢，我们会有较多的时间来谈中共。但是将来我们也会试着纳入更多大家有兴趣的话题。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好久没做直播互动了？那这一点很抱歉了，因为最近的录影空间硬件设备呢有些困难，所以一直没办法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会设法改善条件，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直播，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对话。第五个问题，很喜欢唐浩诗集，能不能出第二集呢？这是个好问题哦。我们以前说过，在美国这边呢，制作书本呢成本实在太高了，那售价呢就压不下去。那这一点一直让我很头疼哦。毕竟呢，我们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诗词，有个纪念品的互动，不是要拿大家来割韭菜发大财。所以呢，我就一直没再推动新的诗集。那这样吧，如果您希望诗集再出续集的话，请写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会再来重新评估。那这样可以吗？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